外防西方，内防政变，中俄公安联保政权威胁中共，美防长力争史上最高军费，中国人口问题严重，中共黔驴技穷，法国政府难逃危机，反退改浪潮更大。过半英国人认为中共对和平有重大风险。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双方还公布了多项官宣结果，目前引起国际社会的最大关注。不过外界发现，在这次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中，却藏有一项惊人的秘密协议，引发了外界质疑。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今日3月23日自由亚洲电台披露，这次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中俄双方承诺通过公安、内务等部门举办年度会晤，加强防范所谓的国内的颜色革命，打击境外势力等活动的力度。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指出，中俄透过共同合作进一步防范各自国内的所谓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普京和习近平更多的是想防范国内民众的意识革命，他们两个怕自己的政权不保。本周三，根据中共政府网站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内容显示，中俄两国的合作领域除了共同对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还提出要防范国内的颜色革命。声明还提到，中俄双方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内政，中俄公安部、内务部互相分享国内情报，同意协商举行公安、内务部部长年度会晤，加强在防范颜色革命、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三股势力。对此，在美国资深媒体人马瑞本表示，此举显示中俄公开表明将分享反政府情报。好关键的一点就是，北京和俄罗斯强调防范颜色革命需要双方公安部、内务部的高层进行多方位的合作，包括中俄建立定期的会议机制，并和普京双方共同在情报方面，特别是俄罗斯情报委员会等，都会与北京就各种情报进行分享。另外，中俄两国的这项合作还会扩大到海外。声明中提到，双方高度重视维护两国海外人员和机构的安全及权益，将进一步推动双边机制建设和对口交流，不断拓展海外公民、项目、机构安全保护合作方式和领域。对此，马瑞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中俄合作已不仅在于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经济等领域，还扩展到双方在共同控制社会的能力方面，要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取经。中俄政府对于各自民众的打压，双方将共同掩护和配合彼此，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同时，时事评论人不音还认为，这次习近平和普京达成多项战略与经济合作协议，透过共同合作进一步防范各自国内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明显是更多的是防范意识革命，怕他们两人的政权不稳，实际就是这两个没底气的人想抱团取暖。除此之外，资深媒体人东伟亦向本台指出，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之后一直不顺利，特别是现在又面临着西方的制裁，再加上国内的一些原有的民族矛盾，所以普京需要非常强的控制国内的局势。而中共在控制国内民众方面很有经验，他用面部识别、大数据、防火墙等等各种手段，这些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在这方面中俄两国是可以合作的。同时在新疆问题方面，俄罗斯亦是可以施加他的影响力，因为两国之间有共同的一些少数民族，在俄罗斯那边亦是。再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线，还有包括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这几个中亚国家的斯坦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情报分享包括一些其他方面，俄罗斯亦是可以发挥他的作用，所以中共亦是需要俄罗斯对他的合作，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两国属于各取所需。
3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分别出席国会众议院的听证，向议员们争取来年的财政预算，其中国防预算的额度更将创下美国史上最高纪录。两人同时强调美国要准备好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请看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公布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金额为8420亿美元，比2023年同2022年度分别增加 3.2% 和 13.4%， 亦创下美国史上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3号出席联邦众议院国防委员会的听证会时，首先提到美国增加军费是为了应对同北京的战略竞争以及步步进逼的挑战。奥斯汀说，这项预算案是基于国家战略，亦是基于我们同中国的战略竞争的严重性。中国是向我们步步进逼的挑战，我们正努力迎战。他特别提到，预算案要求为太平洋客座倡议增加91亿美元预算，是为了协助夏威夷和关岛建立更强的防卫能力。奥斯汀又提到，菲律宾已同意将两国的合作的基地数量增加近一倍，而日本亦承诺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以更好的阻止第一岛链的冲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会上表示，美国正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要核武国家的威胁，并形容中国仍是美国的头号长期地缘战略安全挑战。不过他强调，美国和中俄两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亦并非迫在眉睫。关键是美国必须保持全球第一的军事强国地位，才能够避免大国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日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同样提到中国为美国带来的长期挑战。布林肯说，这个预算案还将加强我们战胜中国的能力。拜登总统坚定的致力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次的预算案要求将印太地区的预算增加 18%，当中包含酌情和强制性的提议，以进行全新和具有创造性的投资来战胜中国。而在周三的另一场听证会上，布林肯亦强调美国正面临来自中俄两国的挑战。
去年中国出现过去60多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共政府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北京官方22号数据显示，北京居民数量到2022年底是2184万，减少了43000人，是20年来北京人口首次下降。为鼓励生育，各地地方政府陆续推出各种补贴措施，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响应。请看报道。
山东潍坊近日公布，为了鼓励三孩生育，推出增加产假、购房补贴、降低教育成本等优惠措施。其中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潍坊提出对2021年5月31号后依法生育的三孩就读公办普通高中期间免除学费。山西益州日前亦公布了鼓励生育政策，对两孩三孩进行初中考试时将加10分。有网友指这样对一孩家庭好不公平，还有网友说兄弟之间还要划出个阶级成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说，好像潍坊和益州这样的政策只会增加教育焦虑，而教育焦虑正是民众降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任何差异化对待孩童的政策都会让事情更差。23号重庆居民柯先生对希望之声说，而家年轻人连一个小孩都不愿意生，更不要讲三孩了，就是养个孩子的生存成本太高了，而家这个失业的比例好高，自己都养不好怎样养孩子。湖南朱先生对希望之声说， 中国如果要鼓励民众多生孩子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福利提上来，使人们没有后顾之忧，人家才放心去生孩子。有人计算过，从小孩出世到大学毕业要五六十万，一般人家都承受不到。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一分钱的福利，只是纳税。这种体制政策不变更的话，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还会持续下滑。
法国政府上个礼拜四在议会动用宪法49.3条款，强行通过了养老金改革，反对派不信任动议19号失败。总统马克龙21号通过电视讲话之后，全国抗议养老金改革的大动员，规模有增无减，出现封锁铁路、破坏交通、举行罢工和示威等行动。请看报道。
在首都巴黎，全国总工会报告说，周四有80万名示威者，这个是抗议开始以来工会报出的最高数字。工会还声称在马赛的参与人数有创纪录的28万人，与当局统计的 1.6 万人有巨大差距。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警方表示他们预计全国有60万至80万人抗议，并指巴黎有数百名激进或潜在的暴力分子出现。全法国总共动员了12000名警察和宪兵，包括巴黎的5000名警察，这个亦是前所未有的警力规模。法新社记者指出，周四下午在巴黎示威活动的队伍前端发生了暴力事件，几百名身着黑衫的激进分子砸碎了窗门和街道家具，一些被称为黑废集团的成员砸坏了一家便利店的窗口，然后袭击了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巴黎的铁路和地铁系统在周四受到严重干扰，工会呼吁在该行业展开黑色一日行动，而几十所高中和大学在周四上午被封锁。法国民航总局已经要求航空公司取消周四和周五在巴黎奥利机场的 30% 的航班和其他机场的 20% 的航班。周四是1月19号以来的第九个全国性动员日，尽管根据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法案不得人心，但是法国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还是强调改革应该在年底前实施，并说承担不受欢迎的局面。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个改革是不公正的，工会亦一致谴责国家元首对街头抗议的蔑视和否认。英国 BBC 评论说，法国城市街上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随着抢劫和暴力的上演，以及抗议者呼吁进行更多破坏性的罢工，这种令人不安的气氛显示着法国正步入危机的下一个关键阶段。
英国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英国人都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风险。请看报道。
英国每日邮报网上版委托民意调查公司研究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 84%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其中 28%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不到1/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担心，5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重大风险，只有17%的受访者说中国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风险。近半受访者表示他们买东西之前通常不会考虑货品是否在中国生产，38%的受访者则表示他们通常会考虑这一点，2/3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人很难避免购买中国制产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